第53篇，基督与召会奥秘的预表。使徒在以弗所五章的劝勉里，陈明召会是基督的心腹，召会的这一面启示，召会出自基督，如同夏娃出自亚当。召会与基督有同一的生命和性情，并做他的配偶，与他成为一，如同夏娃与亚当成为一体。召会是新人，是恩典和实际的事。召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是爱和光的事。使徒在四章劝勉的中心是新人，以恩典和实际为基本元素。而他在五章劝勉的中心是基督的心腹，以爱和光为基本本质。在恩典和实际里，我们的行事为人该是新人。在爱和光里，我们的生活该是基督的心腹。许多基督徒知道，丈夫和妻子是基督与召会的预表，然而他们多半只肤浅地知道这预表，他们对这奥秘预表的认识没有摸着他们全人，也没有影响他们的生活。我们需要进入这预表的深处，好使我们全人和我们的生活能因而改变。基督与召会的一幅完整图画，圣经的头一对夫妇亚当和夏娃，陈明基督与召会一幅满了意义且完整的图画。按照创世纪，神不是同时，也不是用同样的方式造男造女。首先，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男人的身体，然后他将生命之气吹进他的鼻孔里，那人就成了活的魂。神造了男人之后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鸟兽被带到亚当面前，亚当给他们起名，但是亚当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亚当里面渴望得着一个配偶，得着与他相配的人。牲畜、野兽、飞禽当中没有亚当的配偶。为要产生这样的配偶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。在亚当沉睡时，耶和华取了亚当的一条肋骨，并用这条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。女人在生命、性情和形状上都和男人一样。因此，当神把女人带到亚当面前时，亚当惊奇地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亚当知道他终于找到了他的配偶。创世纪二章24节指明，男人和他的妻子乃是一体。我们不该把丈夫和妻子当作两个分开的人，乃该当作一个完整的人，当作一个完整单位的两半。丈夫和妻子是一个完整的单位，这是一幅美妙的图画，说出基督与召会乃是一个实体。因为在受造的宇宙中没有基督的配偶，神就使基督死在十字架上。当他睡在那里，他的肋旁裂开，有血和水流出来。在创世纪二章，罪的难处还没有进来，所以那里只提到从亚当身上取下肋骨，一点也没有说到血。但是约翰19章说到那解决罪之难处的血，水表征基督永流的生命，就是那产生召会的永远生命。这生命也由肋骨所表征。按照约翰19章，当主在十字架上时，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，这应验了经上所说的，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。基督那没有折断的骨头，表征基督那不能毁坏的永远生命。因此，亚当的肋骨表征基督那不能毁坏的永远生命。召会乃是以这永远的生命建造成为心腹，就是为基督所预备的配偶。这心腹被建造，基督就为自己得着召会做他的配偶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夏娃和亚当有同样的生命和性情，这表征召会与基督有同样的生命与性情。不仅如此，正如夏娃和亚当实际上有相同的形象，召会和基督也有同样的形象。再者，夏娃和亚当在身量上也极其相似，这指明召会和基督有一样的身量。 一个完整的单位，亚当和夏娃合成一个完整的单位。同样的原则，基督与教会合成一个完整的单位。教会是基督的另一半，亚当和夏娃成为一体，但基督与教会乃是成为一灵。我们可以对主说，主耶稣，若没有教会，你只不过是一半，你不完整。照样，若没有你，我们也不完整。赞美主，基督与教会连结为一，成了一个完整的单位。在教会中，我们天然的生命和堕落的人性没有地位，人的生命和性情不足以与基督相配。我们要成为基督的配偶，就需要在生命上和性情上与他成为一。这意思是说，基督与教会是一个单位，有同样的生命和性情。不仅如此，基督与教会有同样的形象和身量。我们不该只把这事当作道理来认识，乃要看见这是个属天的意象。我们需要看见，为什么我们必须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并有分于他神圣的性情。不仅如此，更要变化成为他的形象，从荣耀到荣耀。我们也需要看见，我们必须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，因为我们要成为基督的配偶。我们若看见这意象，就能明白以弗所五章里基督与教会的预表。基督保养教会，现在我们要往前来看基督如何保养顾惜教会。当我们得了保养，有些东西就进到我们里面，应付我们的需要。所以，保养必定出自供应，没有供应，就不可能有保养。基督以父的一切丰富来保养教会，基督是神格丰满的具体化身，因此神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，他也享受这些丰富，然后他以自己所享受的神格丰富来保养教会，这从约翰15章可以得着证明。在这章里，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，父是栽培的人，父是耕种者，栽种者也是农夫。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乃是枝子，葡萄树已从土里所吸收的，来滋养枝子。父神乃是做葡萄树之基督的土壤、水和一切。葡萄树从土壤和水吸取丰富、消化之后，又输送到枝子里，这就是滋养。基督以他从父所吸收且消化的丰富来保养教会，借着保养教会，基督应付了教会的内里需要。基督以他的生命和他的话保养教会，这样说是对的，但生命和话都不是源头，源头乃是父。基督从父所领受的，成了那具体化于话里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因这缘故，神的话就是生命的话，也就是生命的粮或生命的供应。今天我们若要得着基督的保养，就需要住在他里面，吸取他的成分进到我们的琐事里，做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我们要实际的经历这事，就需要天天接触活的话，因为神的话乃是生命和生命供应的具体化。我们越住在主里面，越接触神的话，就越经历他的保养。这就是基督保养教会的路。教会所有的肢体都必须操练住在主里面。我们和主之间不该有绝缘体，不该有分隔，也不该与他脱节。一旦我们与他脱了节，滋养的供应就断绝了。我们要不断地住在主里面，同时也必须天天来到主的话前，接受化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，这样我们就得到滋养。不仅如此，召会一切的聚会都该是滋养的聚会，陈更以及我们与圣徒的交通也该是滋养的时刻。当我们得着生命和生命供应的滋养时，我们就得以长大且被洁净。在下一篇信息里，我们将看到滋养的话也是洗涤的话，洁净的话。我们所喝的水，洁净我们里面的每一部分。 当我们住在主里面，接受父的丰富，并且当我们接触神的话，以接受生命和生命的供应时，我们就得着基督的保养。基督乃是这样保养他所爱的召会。基督顾惜召会，按照新约，基督对召会的照顾有两方面。内里的一面是保养，外在的一面是顾惜。得着保养，就是有一些东西内在的分赐到我们里面。得着顾惜，就是在外面得着温暖和安慰。顾惜与环境有关，在我们的环境或境况中，主耶稣对我们常是那样真实，就像一阵温暖的微风吹在我们身上。当这阵温暖的微风吹到我们身上时，我们就觉得受到柔和的抚慰。虽然这是在环境里发生的，却是多过于环境本身，这甚至超过了主的同在。当主的同在成了温和的微风时，我们就经历了他的顾惜。这顾惜包含了抚慰、安慰和安息。在召会生活的环境里，虽然我们甚或感觉不到，但我们却是常常经历主的顾惜。然而，我们若在一个没有召会的环境里一段时间，我们就会感觉气候改变了，环境不同了，我们才开始觉得失去一些东西。那柔和温暖的微风不再吹在我们身上了。我们物质上的需要可能样样具备，但我们知道，我们原先所享受的一些东西已经失去了。当我们回到召会生活时，我们立刻自然而然地进入主顾惜的环境和气氛里。我们再一次被温暖，受抚慰并得安慰。这就是顾惜。正如一个孩子因他母亲的同在得了顾惜，我们也因主的同在得了顾惜。我的小孙女常常只渴望和她母亲亲密的同在，只要有她母亲的同在，对她就是安慰。她母亲的同在给她一种柔和温暖的气氛，照样主的同在产生一种柔和温暖的气氛，顾惜我们全人。我们乃是在召会的聚会里经历这样的气氛。每当有圣徒不关心聚会，只喜欢在他们家里交通时，我就难过。在你家里的交通不论有多享受，那里的气氛都不像在聚会里那样能顾惜人。在圣徒的聚集里，属灵的气氛是何等的令人愉快。只要我们一进入这气氛，我们就得到主同在的顾惜。主乃是借着他父意的同在所产生的气氛来顾惜召会。在这种空气、这种气氛、这种环境里，我们就得着安息、安慰、医治、洁净和鼓励。没有一种气氛能与召会聚会的气氛相比。为这缘故，我不愿意漏掉任何一次召会的聚会。保养和顾惜是并行的。借着保养，我们在内里享受生命的供应。借着顾惜，我们在外面经历抚慰、安慰的空气。每当我们在顾惜的气氛里，我们就能吸收执事的每一句话。这指明在顾惜之下，我们得着保养。这样得着保养和顾惜的召会，必是刚强而健康的。保养和顾惜乃是召会的分。在每一次聚会中，都该有保养和顾惜。在聚会中若没有保养和顾惜，那就有问题了。然而，这问题也许在你身上，不在召会身上。你若是正确、正当并健康的，你就会享受召会中主同在的顾惜气氛，并且在这气氛里接受生命喂养的供应。为着主如此照顾召会，赞美他。召会的人有特权在这种美好、柔和、亲密且真实的方式下享受主基督的扩增，正如夏娃是亚当的妻子，召会也照样是基督的心腹。不仅如此，夏娃是亚当的扩增，召会也是基督的扩增。当人告诉施浸者约翰，众人都到基督那里去了，约翰说，娶心腹的就是新郎。然后他继续说，他必扩增，我必衰减。 三十节的扩增就是二十九节的心腹，主要得着扩增，意思就是说他必要得着心腹，凡跟随的人必须到他那里去，所有信他的人都该跟随他做他的扩增。虽然约翰在这世上说了清楚的话，但他不愿意这样实行，这就是神许可他被下在监里后来被斩首的原因。至终施浸者约翰什么也没有得着，一切的扩增就是心腹都到新郎那里成为他的扩增，正如夏娃是亚当的扩增，做基督心腹的召会也照样是基督的扩增。婚姻生活和召会生活，以弗所五章皆是基督与召会这奥秘预表的许多方面，这些方面若印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不仅会有正确的召会生活，也会有正确的婚姻生活。做妻子的会知道他们的职责是什么，做丈夫的也会知道他们的职责是什么。保罗在这里的负担是同时顾到婚姻生活和召会生活，在他的著作里他没有把婚姻生活和召会生活分开，反而把这二者调和在一起，因为他知道婚姻生活实际上就是召会生活的一部分，没有正确的婚姻生活就很难有正确的召会生活。我们感谢主，借着正确的召会生活，我们的婚姻生活也能变得正确，何等奇妙！这就是基督与召会奥秘的预表。